解决教会问题，建立健康教会是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通过解答听众来信，为我们剖析教会出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教会走向健康的路向。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
郑子明，你好。
卢牧师您好。
我们这个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呢，卢文老了，这个思想呢的逻辑或者是灵敏呢不够，只是叫那个听众朋友写信来。他的真的也有一些信来。但是呢我的筹备呢就很头痛。
为什么呢？
那么因为不懂得怎么样把那个听众的来信分类和表达到这个真的是教会问题，怎么样那个达至教会健康呢？那你看看呢，我现在把15个节目的这个题目都弄出来了，都弄出来了。那我看看呢也是真的，当我们选择这些信的时间呢，把教会的问题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不同方面的讨论。
那我觉得是神的恩典啊。
有这个做基本。将来呢再多加一些不同的信，或者是再请你领导。那么当我们对那个教会问题再全面认识一点呢，可能我们这个教会问题与健康教会呢应当不断的修改，达到完美。这个是梦，这个是梦。
我们可以再改进啊，将来可能也许这次我们讲了15个问题，从15个不同的方面去讲呢，那么可能以后这个也可以扩大一点，也许讲到20讲，那么每一个问题也可以再把它讲得深入一点，对不对？
当然这个工作交给你啊。
哪里？
那现在呢第13讲呢是义工的问题。义工的问题啊。
好。
先讲呢怎么找到标准的义工。我就提出呢，第一呢，这个义工要有成熟的生命。
成熟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觉得成熟的生命是什么？
成熟的生命是什么？我想成熟呢，所谓成熟应该信主一段时间呢，那么他自己也爱主，也很愿意追求甚至愿意帮助别人，大概是这样吧。
侍奉神。
侍奉 神对
啊。那所以呢这个成熟的生命呢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侍奉最重要的动机跟条件。
是
卢文那个很喜欢很喜欢那个罗马书12章1、2节。
对，
这个义工呢是蒙召为主而活，蒙召委身与神，委身教会，那这样子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了。
是
第二呢，就是要有乐意侍奉的心。有人呢一谈到侍奉就觉得苦得要命。
我知道最近这个卢文牧师呢就向我呢讲到是有一间教会，对不对？他教会里边那些人说侍奉吧，好了我勉勉强强侍奉一个月吧。这个就不是乐意的。
侍奉者呢应当觉得蒙召是神的恩典。我们是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有了生命呢还要那个天上对主的真的委身。
是
因为委身呢我就决定了要爱主爱教会，那这样子呢自然的就乐意侍奉，自然的产生一种我是羡慕圣公，对不对？
羡慕圣公，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 最近我也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去乐意侍奉呢？
嗯，
是为了爱主去乐意侍奉呢，还是说，哎，我觉得侍奉呢，别人都听我的，我很有权威啊，这样，那么这个就很不同了。如果你真的是为了爱主去侍奉主呢，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动机啊。
这个标准的义工呢，应当有纯粹的生命，有乐意侍奉的心。还要啊，我觉得很重要，请你批评不住的追求。
嗯，这个什么意思呢？不住的追求。
这个义工呢，
嗯，
不要以为你能够做什么，
嗯，
也不要以为你能够做什么。其实义工本身的信仰生命呢，不能够停止。
嗯，
你一停顿呢，就出问题了。你能够这个是，就是帮忙，
嗯，
但是呢，不能够带来那个属灵的方向、属灵的晋升，所以这个义工要不断的追求对神呢，他应当更深的认识，
是
啊，他从基督耶稣里呢得到一些教训，得到一些帮助，那这样子他的生命进步了，所以他才能够帮助人，
嗯，
那对教会呢，应当更清楚的委身。现在很多人呢，站在教会外头批评教会，而不参与教会的侍奉，你觉得是吗？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那我也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同学哈，在这个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中国晨曦，你学了不少的东西呢，是让你去用在侍奉当中的，不是用来去批评教会。
对呀，所以呢，对神、对教会都应当不断追求。那么对知识，我们谈的是神学，谈的是一般的知识等等呢，
是
都要不住的进步，那么等你呢，不要落后。这个面对教会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懂得帮助别人，那个你们的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科，你觉得好不好？
不错啊，我觉得最少说在你没有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呢，这是一些最基本的训练。当然你说学了这些是不是我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义工，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训练吧。
但是呢，这个义工培训呢，其实是一个有系统的，不断去帮助那个义工成长的哦。你觉得是不是比一般没有系统的更好？
当然了，我想这些课程都是一些老师那么精心的去制作出来的。那么当然说学跟学也不同啊，那么有人学呢只是马马虎虎听一听，那有些人学呢，我看过一些学生真的很认真，他们呢拿一个录音机把这个节目录下来，然后呢反复的听，然后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这样子呢，然后认认真真的做每一个答题。那么他学完了以后呢，还能够在教会当中把学的东西呢用出来，再教出来。那么这个跟你马马虎虎听呢，那又完全不同。
对，谈到那个义工呢，教会应当组织、储备及训练义工团。等这个搭上那个一个轨道啊，能够不断的训练义工，但愿传道人能够造就圣徒呢，使圣徒呢各占岗位，
我
们就共同建立教会，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
各尽其职，对不
对？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的，
对，
哇，这个对我们中国晨曦这两节圣经太重要了啊。那么这个义工团呢，其实我们谈的是动员率，但每一个会友呢，其实都应当是义工
啊。哇，那么我们这个义工的阵容就非常大了，
对啊。其实呢，你觉得合不合圣经？
怎么说呢？其实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祭司的身份，应当去侍奉。嗯、但是呢，我想可能这个也要慢慢来。你刚刚信主，嗯、可能就是多去观察，多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做的。那么等你慢慢的成熟一点，就开始在小的事情上这个去侍奉。我最近呢听了一个见证啊，讲到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长老啊，吴勇长老啊，那么他这个第一个侍奉开始呢，他就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帮人家摆凳子摆椅子，哈哈，从这样开的侍奉开始的。
其实呢，你呢就随便举个例子，
嗯，
请问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子？
哦，
我也摆椅子摆凳子，这个
从这时候开始，
什么什么东西都做。
嗯，
那么一个有了重生的生命，愿意在教会当中侍奉，
嗯，
没有什么重要事工不重要事工，
嗯，
分别呢，
是
啊，
是。
好了，现在呢，请你呢念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也是我们听这封信的时间，
嗯，
留意留意那个义工的问题。
好。收到你们的信呢、啊、真的是很高兴，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内疚啊，因为常常来信麻烦你们，对你们呢可能也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所以有时好像都不敢回信向你们要东西了。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哈、啊、我们自己回信也有一些同工呢会帮助我们。那关于我的身体呢，近来有些好转，虽然在生病当中，但还是没有埋怨过神，只是觉得自己蒙了神如此大的恩典，如果有一天能够在讲台上侍奉他，
就是他现在还没有站讲台，
对对，他、嗯、但是他有这样一种的羡慕善功，
所以他是一个义工、
嗯、是是，他觉得如果能够站讲台呢，也是一种最大的福气。但一方面有这种盼望，另一方面呢，我也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没有埋怨。因为呢，我知道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近来呢，有一件事很高兴的事情，就是教会在几位姊妹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主日学，以前有成立过，但是呢后来没过多少时间就散掉了，因为教的人太少了。现在能够重新成立，实在是神的恩典。我有时也在旁边看看提提意见，因为我对这方面也蛮有负担的，能够把小孩子从小就带到主的面前，是我们大人最大的责任。那以前呢，我好像听过电台主日学的教学法，那么是有一位老师教的哈，里边呢有无字书方面的内容啊，我也听了一些，但是呢，看主日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他的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许多小孩子还是喜欢看一些福音方面的光碟，所以不知你们那边对小孩子的教导方面的福音光碟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们寄一些过来，在这里呢先代表他们向电台表示感谢。有时我也听到唐崇荣牧师讲一些神学讲座，那这些光盘呢也不知道教会就是我们的电台啊有没有。
嗯，
好，那么最后一段呢，他说，我觉得在中国晨曦里边，卢文牧师跟郑子明弟兄讲的看这些宣教士，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有机会可以重播一下。
我觉得可以念到这里够了
啊，
因为他这封信呢很长。
是吗？是吗？
现在我们呢来谈谈呢，我们从这封信讲到的有关的问题。
好，嗯，
那第一呢就是中国教会缺乏传道人。
嗯，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传道人。
嗯，
从前我们提到是80万到100万，是不是？
嗯，
哇，这个天文数字啊。那么当然也需要大量的第二梯队。
嗯，
郑子明，请你回应回应。
嗯，
信徒呢可能是5000万到8000万。
嗯。
那么传道人是80万到100万，那么义工应该有多少呢？
义工应该有多少啊？
嗯，
假如说我们一个传道人，那么有5位到10位义工，
嗯，
卢牧师你觉得怎么样？
那你这个讲呢是重要的，义工能够担负某些 重要责任的义工。
嗯，
那这个是合理。
嗯
啊，那这样子你是可能是500万到1000万。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呢其实呢按我们刚才谈的道理呢，
嗯，
按圣经的教训呢应当无限量的增加。
是，
对不对？
是越多越好。啊，
所有信徒都应当是义工。
嗯，
那这些第二梯队呢可以当执事，
嗯，
当主日学的教员，
嗯，
当那个这个导师，
团契的导师，
团契导师，嗯，或者是呢哇，是重要的义工，
嗯，
负责教导真理，灌顾会友等等啊。
嗯，
那么若有呢更深一点的追求灵命进步，
嗯，
也有好好的委身，好好的见证，这样子呢可以站讲台。
对，
因为在外头呢能够站讲台的人很多。
嗯，
那么听说在内地呢也是呢就叫讲道人呢，
啊，
也很多，但是呢其实不太合水平。
我觉得应当再提高这个水平啊，因为呢你所谓站讲台的人可能就是一位长老，那么他看到说，哎，郑子民你最近呢也蛮追求的，下个礼拜开始你也站讲台吧，这样那么就开始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够，应当呢最少观察一段时间，那么给他一些的训练，那么甚至呢让他在小组先有一些的实习，才慢慢让他比如说3个月站一次，那么
因为
这样帮助他提高。
很多信徒啊，
嗯，
我们看见呢有一点文化水平，
嗯，
讲话清楚，就请他站讲台。
是啊，
啊，其实呢应当好好的装备。
对了，
那不要太急，
嗯，
等他那个神学知识进步，
嗯，
灵命进步，你看过呢也觉得稳当了，
嗯，
那么才叫他站讲台。
是是。
但是有些特别的问题不，我是请教你哦。嗯，教会假如给传道人没有工资，
嗯，
那这样子呢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不必这么严格的分别，是不是？
嗯，
那就是跟人没有法子分别。
可能也是。其实呢现在我们就拿家庭教会做例子来讲，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当然我们说在教会里边有最主要的同工啊，
嗯，
那么或者甚至有一些领袖呢他是超教会的，就是他一个人可能负责几间，
很多聚会间，
或者是几十间甚至上百间的教会，
嗯，
那当然我们说他不可能是第二梯队了，他一定是第一梯队的同工了，
嗯，
但是呢在一间教会里边呢有的时候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那个分别呢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我们再讲，
嗯，
你不要厌烦呢，但我们侍奉主呢，嗯，觉得是蒙召。
嗯，
那么我们蒙召的时间呢对主委身呢是讨主的喜悦，
嗯，
那么就应当更多做义工啦。
是 是,
是不是？
那我觉得做义工最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愿意委身啊，肯奉献。因为现在呢大家都很忙啊，为了自己的家庭啊，为了这个赚钱呢，大家都去忙的时候呢，到底我们做义工真的要花自己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的时候，你肯不肯这样的委身，肯不肯这样的奉献呢？就看每个人对神的信心呢。
那我们再看看这封信呢，
嗯，
写信来的这位弟兄就是义工，对不对？
是。
那他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身体欠佳
啊，
略有好转，
嗯，
那么这个他从来没有埋怨的吧？
是。
那么其实呢，卢文年龄也大了，
嗯，
身体未朽坏，是不是？
嗯，
我也很接受这个事情。
是，
昨天我跟人吃午饭，
啊，
3个弟兄吃，
嗯，
我是最年轻的，
是吗？
年大的那个82岁，
哇，
第二呢是71、72，
哦，那
么我卢文是还不够70，所以呢我是小伙子。
对了，
那么但是年龄大了自己也晓得呢，嗯，身体未朽坏。你呢，你怎么样？
还好吧，我的身体，
嗯，
那么就是这样了。其实我觉得神保守我们，
嗯，
最主要的能够在这里侍奉主，我觉得，
嗯，
其实我们应当这样想，就是神给我们一天 身体能够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一天，好好的把这一天好好的侍奉。那么将来有一天可能侍奉不动了，但是呢你可以向神交账，或者说呢你真的努力在栽培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当你真的侍奉不了的时候，哎，有人接棒，哇，那么这个是最好的。
你的见证呢，这很帮助这位弟兄。他说呢，他虽然是在病痛当中，但是呢，从来没有埋怨过神。你有没有埋怨过神？
没有。当然，你比如说你在侍奉当中你因为病的缘故，可能会请一段时间假。那你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你说哎呀，我侍奉的好好的，我的弟兄姊妹需要我，我的听众需要我，那么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会倒下来呢？那么神，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健康的身体呢？你可能会问，但是我想你经过一段时间你休息，那么你重新在侍奉的时候，你会感谢神说，哎，经过了这一段，那么神让我有一个修整，让我有反省。其实这段时间所得的宝贵的经验是其他事情也代替不了的。
那其实呢，在内地呢，很多朋友侍奉主的朋友呢，身体都有问题的。我们都不要埋怨神，
是
靠着主的恩典去侍奉。那一个人呢，到底什么是软弱，什么是刚强呢？是对保罗来讲呢，这个是太有关系的字眼。你什么时间软弱，什么时间靠着主啊，就变为呢刚强了。
对，
所以应当好好的做见证，认真的侍奉主。当然啦，我这样讲啊，可以的话还是应该去看医生。
是，当然看医生，其实郑子民也没有断过看医生哈。所以当然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够完全放在医生身上，我们也发现其实医生也有很多有限的地方，我们的信心呢还是完全应当放在神的身上。
那个，
但是呢医生呢也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啊，可以来帮助我们。
那个郑子民这个非常有经验有权威的讲法啊，其实呢医生医治，我们的主也会透过医生来医治。那么你的医治呢，你要不要，我觉得呢应当给你讲些见证。
我想我自己就当然生过不同问题的毛病啦，脑啊，这个里边的肾啊各方面，但是呢现在也感谢神啊，我觉得跟疾病做朋友也是很好的。
真的吧？
是啊，那么有问题，但是我们带着问题，好像这个保罗也是嘛，背着那根刺，那么好了，
对，
刺在身上就在吧，我们还是照样可以努力的来侍奉神。
你有刺才懂得倚靠神。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就是当你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能做。
对
啊，你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说。觉得说原来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那么如果离开了神，其实郑子民算得了什么，对不对？
来，我们谈谈呢这位朋友写来谈的主日学。其实主日学呢最需要的是主日学教师。那么他我们这个朋友大概是懂得主日学教学化了那么也应当了解认识教学化。但是呢你也要预备去找那个教学的材料，你随便拼凑一点呢不够完整的嘛，不好啊。那这些主日学老师教学法教学材料那是主日学成功的元素。但是呢主日学教师本身呢是要有爱心。你真的认真要侍奉主，要爱学生。那么我们应当请刘嘉欣呢把那个主日学教学法呢寄给我们这个朋友，好不好？
好
那拜托你做这件事情。
好
那么我们的朋友呢还谈到呢郑子民跟卢文讲的看这些宣教师
啊，这个其实我们也重播过了。那么我想呢这些宣教师的见证永远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啊。
但是他这样讲呢是不是他感觉到也 哎呀，假如主愿意，我也愿意做宣教师。那等一等啊，我觉得这个宣教师呢，是要有神的护照。
嗯，
其实宣教师是一个传道人。
是。
那么传道人一定是要有神的护照，你才现身。
嗯。
那个不单只有神的护照，还应当有那个良好的属灵的生命。
对。
那没有生命的时间，到底你传的是什么？
嗯。
可能你不单是没有在真理当中帮助人，反而是成为别人的拦阻。
嗯。
那么，当然呢、啊。一个宣教师呢，要特别有一个爱传福音、爱灵魂的心，你觉得这个重要吗？嗯、
重要，当然，你宣教士，什么是宣教士呢？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啊，嗯、就是为主来做见证，来带人信主。那么宣教士呢，也有一个负担，就是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或者人群当中去，带领他们来认识主。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们听这些，好像我们说播着看这些宣教士这些见证，听起来就哇很好听，那么就受到激励。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宣教士的时候呢，你不是就这样冲出去就算了，而是呢你从现在开始应当好好祷告，接受装备，那么呢、嗯、你在教会当中也应当有好好的服侍，那么这样将来神用你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派出
去。你要注意呢，
嗯，
所谓宣教呢是在一个不同的人群中间，
嗯，
基本上面跟你的文化不同，跟你的语言不同，
对呀、啊，
所以要付的代价则更高。所以卢文常常讲呢，对一个宣教士的要求啊，无论他的知识、他的健康、他的灵命、他的恩赐、他的神学等等呢，都应当比平均水平更高。你同意吗？
当然啦，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应当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看过神使用不同的宣教士啊，都成就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呢，我想现在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进步，那么对，当然对这个传道人对宣教士要求也不断的在提高了。
嗯，那郑启明跟卢文做的看这些宣教士呢，你说已经重播过。
重播过这个，但是我想再重播都没问题，因为对我们都会有很多激励。
你可以留意这个重播的节目，
嗯，
我们会按需要呢在时间表当中排列，
是，
我们会一定呢照顾有些新的节目，
嗯，
也有些旧的好的节目呢，
对，
重播，那这样子就对我们的听众的学习呢更好，
嗯，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义工，
是。
那基本上面呢，我们向听众朋友讲呢，每一个信徒都应当是义工。
嗯，
也请你呢努力，第二，请你努力去做一个更高水平的义工。
嗯，
不要随便搬搬椅子啊！你刚才说搬搬椅子，不要随便这样子。
嗯，
最好是能够教导真理。
是。
那么第三呢，我就觉得呢，义工是要训练，是要装备。
对，
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个教会的侍奉神的人员呢，这个平均水平就不断提高了。
嗯，
是不是？
对了，
好，今天呢就谈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充满为主大声张。